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还是要敬拜神，
我们来教堂是来敬拜神，
也是要在主里面彼此有交流，
也都是要在主里面彼此有交流。
我不晓得有多少位是新来到我们教会的，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位是新来到我们教会的。
最近一个月来的，
最近一个月之内来到的，
有没有请你举个手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有的话请你举手。
好，我们现在请大家互相跟旁边的人问安一下，特别是这些新来的朋友啊。
我们现在请各位向旁边的人互相问一下，
可以动动，
特别向新来的朋友。
好，等一下我们有一段欢迎的时间，我们还要介绍各位啊。
等一下我有欢迎的时间来介绍各位新朋友。
我先来讲三个故事。
我要讲三个故事。
我们需不需要翻译？ Do we need translation? Yeah, we provide.在十八世纪的初期，美国的西部还没有开拓。
在十八世纪的初期，美国西部还没开拓。
当时的政府为了鼓励人到西部去开荒，
当时的政府为了鼓励人去西部去开荒，
有一些地方就有非常奇怪的规矩。
有地方就有些非常奇怪的规矩。
有一个地方就说，如果你在一天之内你能够跑，尽量的跑。
有啲规矩讲，假如你一日之内能够尽量嘅跑，
你跑到了一圈一整圈，那个地方那个圈子里面所有的地都归你。
你跑一整圈喺嗰整圈嘅地方里边嘅土地都系归你嘅。
但如果你最后没有跑回到原点，你什么就没有。
假如你最后冇跑翻嚟原点，你最后乜嘢都冇。
所以有一个年轻人，他自己认为自己跑得很快。
有一个年轻人，佢自己认为自己跑得好快。
他一早就出去跑。
佢一早就出去跑。
他就拼命地跑，拼命地跑。
佢就拼命咁去往前跑。
也不顾得吃，也不顾得休息。
亦唔顾食，亦唔顾得休息。
跑到天都晚了。
跑到天都晚了。
哎呀，他看看应该回去了，要不然什么都没有。
于是佢谂到要翻去，因为假如要不就咩都冇得。
所以他就拼命跑，拼命跑。
于是佢搏命咁跑。
最后他突然晕倒在地上，
最后就突然之间他晕倒在地上，
气绝而死，
气绝而死。
他们把他埋葬了，
他们将他埋葬了。
在他的墓地上有一块木头的牌子，
在他墓地上边有一块木头的牌子，
牌子上面写着说，他努力所得之地，两尺乘六尺。
木板上面写着，他努力所得之地，两尺乘六尺。
第二个故事 ，Robert Cliff。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 Robert Cliff。
1763年，他打败了法国，替英国得到了整个印度的殖民地。
在1763年，他对英国打败法国，得到印度这个殖民地。
他自己被封为伯爵，成为印度的总督。
他被封为伯爵，成为了印度的总督。
当他回英国的时候，举国欢腾，百姓夹道欢迎。
我们回到英国的时候，百姓夹道欢迎，举国欢腾。
但没想到几年之后，他被英国的上议院弹劾，说他在印度贪污渎职。
但想不到几年之后，他被英国的上议院弹劾，说他在印度贪污。
最后他经过自己的辩解而被判为无罪。
他就经过自己的辩解被判为无罪。
他虽然接受了许多英国人的拥戴，但是他的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快乐。
他虽然接受很多英国人的拥戴，但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快乐。
他已经拥有人间很高的权力，但是他心里面却没有平安。
他拥有人间的最高的权力，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平安。
有一天他走到自己家里面的阳台上，
有一天他走到他家的阳台上边，
面向着白金汉宫，
面对白金汉宫，
他拿起自己的枪举枪自尽。
他拿起自己的手枪举枪自尽。
第三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
，Koda 这个名字大概是世界上少数能够为全部的国家的人都知道的名字。
就是 Koda 这个牌子，这个牌子是全世界少数几个所有国家都能够认得的牌子。
Koda 这个人 他的制造的照相机的软片，他的分店全世界各国都有，
或者这个人所制造的菲林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会有到。
Koda 他住在纽约最高的一个公寓里面。
Koda 他住在纽约最高的一个公寓里面。
他把他的窗户打开，他看下去，凡是他能够看到的银行都有他的存款。
他打开窗，看到纽约所有的银行都有他自己的存款。
他钱多到一种地步，是要用每秒钟来计算进账多少。
他的钱多到那个程度，是用秒钟来计算他进账的程度。
连美国的总统竞选也要依靠他的经济的支持。
甚至连美国总统竞选都是要依靠他的支持。
他几乎什么都有，但是他不快乐。
他几乎什么都有，但他并不快乐。
因为他心里面没有平安，因为他心里面没有上帝。
因为他心里面没有平安，他心里面没有上帝。
有一天他坐轮船去环绕世界。
有一次他 坐轮船去环绕世界。
他要去寻找快乐。
他要去寻找快乐。
可是当那个轮船开进纽约港口的时候。
但当那个轮船开进纽约港口的时候。
他却跳海自杀了。
他却跳海自杀。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一个高官，
一个高官，
一个大富翁，
一个大富翁，
这些都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目标。
这些都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这些人，他们有了这些东西，可没有心里的真正满足跟快乐。
但这些人他有所有的东西，但他没有心里面真正的满足和快乐。
这些不是新鲜的故事，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一直在发生。
这几个都不是新鲜的故事，是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就开始发生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可福音。
我们再来看圣经
第十章，
请各位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
在新约圣经的63面62面，
在新约圣经的第63页，
马可福音第十章17节到22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17节到22节。
刚才我们读的，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少年人。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少年人。
路加福音同样的记载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做官的。
路加福音同样的告诉我们，这个是做官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财产很多。
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财产很多。
所以我刚才所讲的三件事情，他都有。
所以刚才讲到三件事情，这位年轻人都有。
他又年轻，他又有钱，他又是有权势的。
他又年轻，有钱，他又有权势的。
你看这个人幸福不幸福？
有这个人幸不幸福呢？
哎呀，他虽然拥有一切别人所羡慕的，
他虽然拥有一切别人所羡慕的，
可是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喜乐跟平安。
但他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他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跪在耶稣面前问：“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我们可以拥有世上物质的一切，
我们可以拥有世上物质的一切，
但是我们始终会觉得缺少一些。
但我们始终会觉得缺少一些，
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只是物质的躯壳而已。
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单是物质的躯壳，
我们的人里面都有灵魂，
我们人里面都有灵魂。
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
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
灵就是灵，
灵就是灵。
我们的心灵不是肉体的物质可以满足的。
我们的心灵不是肉体的物质可以满足到的。
什么是永生？
什么是永生呢？
这个少年人追求永生。
这个少年人追求永生。
永生不是将来进天堂而已。
永生不是将来进天堂而已。
永生就是活着的灵。
永生就是活着的灵。
一个人的灵如果是活着的话，就是与上帝能够沟通。
一个人的灵假如是活着的话，他就会跟上帝有交通，
那就是永生。
那就是永生。
永就是永远，
永就是永远。
生就是生命，
生就是生命。
只有神是永远的，
只有神是永远的。
活着的才是生命，
活着的才是生命。
我们的灵跟上帝的灵能够沟通了，就是永生。
我们的灵跟上帝的灵能够沟通，这个就是永生。
如果我们的灵跟上帝的灵没有关系，我们的灵就等于是死的。
但我们的灵和神的灵是没有关系，我们的灵等于是死的。
所以你感觉不到自己有灵，
所以感觉不到自己有灵。
上帝是一个灵，
上帝是一个灵。
他在我们的里面就跟我们的灵相互的作用，
他在我们里面就跟我们的灵相互作用。
当我们接受了上帝的灵，
当我们接受神的灵的时候，
神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就使我们的灵醒过来。
神的灵在我们里头就使我们的灵醒过。
圣经里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圣经讲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一个人为什么会感到虚空与不安，
一个人为什么会感到虚空和不安，
其实就是我们的灵不通，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灵不通，
你的灵没有作用，
你的灵没作用，
就好像你感冒你鼻子不通，
就好像你感冒你鼻子不通，
所以你坐也不是，你站也不是，你觉得很难过，
你坐了不安，你觉得很难过。
我们的灵不通，我们这个人就是难过，
假如我们的灵不通的话，我们的人就很难过。
这也是我们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源，
这就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源。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的气吹在我们里面，就是把他的灵一部分放在我们的里面。
神造我们的时候将他的气吹在我们身上，就将我们的灵放在我们身上。
人最尊贵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灵，
人最尊贵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灵。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造的，
就是算是最下等的人，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就算是最下等的人都会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
所以他也有灵，他也是一个尊贵的人，
所以他都有灵，是一个尊贵的人。
因此呢，当选举的时候投票，每一个人只能够算一票，
所以选举的时候投票，每一个人只算是一票。
一个人若是有灵，他就有自尊，
但一个人有灵的时候他就有自尊，
这是上帝所造人的特质，
这个是上帝所造人的特征。
这个少年人他得到世界上一切最好的，
那个少年人得到世界上最好的，
但是他的灵没有遇见上帝的灵，
但他的灵没有遇见神的灵，
所以他没有满足，
所以他没有满足，
他来找耶稣，
他来找耶稣，
他知道耶稣能够给人生命，
他知道耶稣能够给人生命，
所以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
于是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
耶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
耶稣就问他，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
耶稣的意思是说，你所要的东西只有上帝才能够给你，
耶稣意思说，你所有的东西只有神才能够给你，
所以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
所以他就讲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
真的，你我的心灵若不归依上帝的话，我们定规是没有满足没有平安的。
真的，假如你我的心灵没有归依上帝的话，就没有平安，没有。
人活的是为什么？
人活着是为什么呢？
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
托尔斯泰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人生不思考就活得很有意义，
他说人生假如不思考就觉得很有意思，
若是你思考人生的意义，那你就不得不呼喊上帝，
假如你去思考人生意义的话，你就不得不呼喊上帝。
是不是我们这个人生活得很忙碌就很有意义？
是不是我们这个人活得很忙碌就很有意义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得到很多人的赞扬就很有意义？
是不是我们得到很多人的赞扬的时候就很有意义呢？
这个少年人觉得他必须要做一些的事情才能够交换得到永生，
这个少年人觉得他必须做一些事情才能够交换得到永生。
他从小就是规规矩矩的做人，
他从小就规规矩矩的做人，
他有很高的道德，
他有很高的道德，
他的灵魂仍旧不安，
他的灵魂还是不安。
因为永生不是用功德去换来的，
因为永生不是用功德来换回来的。
好像有一些人做生意骗了人家的钱，
好像有人做生意骗了人家的钱，
他就捐一些钱给大学，
他就捐一些钱给大学。
好像有一些人他伤害到别人，
好像有人伤害到别人，
他就买两条鱼来放生，
他就买两条鱼来放生。
修桥补路这个不是换得永生的办法，
修桥补路这个不是换得永生的办法，
因为永生是不卖的，
因为永生是不卖的，
是上帝给人的礼物，
是上帝给人的礼物，
每一个人都可得到，
每个人都得到，
但是就是买不到，
但是就是买不到，
它是非卖品，
它是非卖品。
所以耶稣说，你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都换掉分给穷人，
耶稣说你要将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分给穷人，
你还是买不到，
你还是买不到。
所以耶稣他最后说，
于是耶稣他最后讲到，
有一件你不可以少的事，
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
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暂时的放开，
就是将所有的事情暂时放开，
你来跟从我，
你来跟从我。
因为永生是买不到的，
永生是买不到的，
人必须要 来到神的面前得永生，
人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找永生。
所以他下面讲第二十七节，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他就讲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这个是上帝给人的礼物，
这个是上帝给人的礼物，
你我必须要跟从他才能够得到，
你我必须要跟从神才能够得到。
但可惜这个少年人他钱财太多，
但很可惜这个少年人钱财很多，
他放不下来，
他放不下。
前天我们在 Mason 聚会，
前一天 日我哋喺 Mason 聚会，
有一位弟兄起来做见证，
有弟兄起来做见证。
他说：哎呀，我烦恼是因为我每天都在想这一个字 cash 钱呐、啊、，cash。
我烦恼，因为我每日都仲系喺度想钱呢个事情。
他说：这个 cash C A S H 啊 ，K C 就代表说 career 我的工作。
佢话呢个 cash 呢个词 ，C 就代表我的工作
，A 就代表 auto 我的车子
，A 就代表我嘅车
，S 就代表 spouse 我的妻子我的配偶。
S 代表我的妻子我的配偶，
那 H 呢代表什么 ？House 我的房子
，H 代表我的房屋。
所以因为金子、车子、妻子、房子，一天到晚在里面转，
所以我成日都喺车子、金子、妻子、房子里边转，
搞得我头昏脑胀，
搞到我头昏脑胀。
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
耶稣说，
耶稣讲，
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
耶稣讲：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耶稣并不是说要发财的人不能够进神的国。
耶稣并不是讲要发财的人不能够进天国，
因为很多人说我不想发财、啊、
所以很多人都假如这样的话，很多人都讲我不想发财。
耶稣说依靠钱财，
耶稣是讲依靠钱财。
这世界上只有两等人，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依靠上帝，
一种是依靠上帝，
另一种人是依靠自己，
你总想依靠自己。
耶稣说依靠钱财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己，
耶稣讲依靠钱财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己，
依靠自己的努力，
依靠自己的努力。
一个人如果你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认识神是很难的，
一个人假如你要靠自己努力去认识神是非常之难的。
一个人如果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进天国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假如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进天国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这个人所认为的好跟神的善良差得太远，
因为我们自己认为的好和神的善良是差得太远。
哎，你们看说，哎，我这个牧师还不错啊。
你说，哦，这个牧师还不错。
脾气也蛮好的啊。
脾气都不错。
常常面带笑容啊。
经常面带笑容的。
那是因为你不认识我。
因为，那是因为你不认识我。
如果你去问我的师母。
假如你去问我的师母。
你就知道我这个人脾气很大。
你就知道我这个人脾气很大。
在我的本性里面没有一点的善良，
在我本性里面没有任何一点善良。
常常有人打电话或者跟我讲他们的生活中的烦恼跟痛苦，
当有人打电话跟我分享他们生活中的痛苦的时候，
我总是很耐心的听，
我总是 很耐心地听。
可是我对我的妻子就没有耐心，
但我对我的妻子没有耐心。
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如果依靠我自己，我是没有资格进天堂的，
假如依靠我自己是没有资格来进天堂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流泪，
所以有时我一个人祷告时我就会流泪。
因为我自己最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因为我自己最清楚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若不是上帝对我有很大的怜悯跟恩典，
假如不是上帝对我有很大的怜悯和恩典，
我知道我这个人早就成为 酒鬼，成为赌徒，成为可能杀人犯了。
我知道我一个人早就变成一个酒鬼或者是赌徒或者是杀人犯。
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马太福音。
我再来看一处经文，马太福音。
请大家往前面翻一点，马太福音第九章。
马太福音第九章，在马太福音的前面一点。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
第九章第一节，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竹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请你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是一个摊子，
这里我们见到有一个人是一个摊子。
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摊子他的朋友抬着他来，
在马可福音他告诉我们这个摊子是由朋友抬着进来的。
因为那个房子里面都满了人，
因为那个房子里面都藏满了人，
所以他的朋友就把这个房顶屋顶都拆掉了，然后把这个摊子用绳子把它坠下来放在耶稣的脚前。
于是他的朋友就将他房子的屋顶都拆了，用绳子将这个摊子丢下来。
哎呀，他的朋友真是爱他，
他的朋友真的爱他。
今天你被邀请到这个聚会当中，
今天你被邀请到这个聚会当中，
是因为你有一些人爱你，
是因为有些人爱你，
他们希望你遇见耶稣，
他希望你遇见耶稣，
因为你遇见到耶稣你会得救的，
因为假如你遇见耶稣的话你会得救的。
你知道吗？有些人在那里为你祷告，
就有些人在那里为你祷告。
你说开玩笑，我又不是摊子，
开玩笑，我又不是摊子，
我何必别人抬我，
我何必别人来抬我呢？
谁是摊子？
谁是摊子？
摊子就是不能够走路的人，
摊子就是不会走路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很健康，
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很健康，
但是我们的心灵跟摊子一样，
但是心灵好像摊子一
样，我们没有力量站起来，
我们没有力量站起来。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要说是手走路，就是举个手都很难。
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单不要说是行路，甚至是举个手都很难。
不相信等一下我就试试看你们，
不相信我们等一下就试一试。
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十足的摊子，
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十足的摊子。
有一位老太太对她的儿子说，
有位老太太她跟她儿子说，
她说儿啊，你劝我信耶稣很好，
她说儿子啊，你劝我信耶稣很好，
但你知道我有三样东西放不下。
她就说，但是你知道我有三件事情放不下，
一个就是细细长长的，
一个就是细细长长的，
一个就是圆圆高高的，
一个就是圆圆高高的，
一个就是四四方方的，
一个就是四四方方的。
什么东西？细细长长的就是香烟，
细细长长的就是戒颈链，
圆圆高高的就是酒杯，
圆圆高高的就是酒杯，
四四方方的呢？
四四方方
麻将，
就是麻将。
哎呀，他说这些东西跟了我多年放不下，
啊，这些东西跟着我好多年放不下了。
有一股力量在他的里面把他绑住，
有力量将在他里面将他绑住，
叫他瘫了站不起来，
叫他瘫痪了站不起。
圣经里面称这个力量叫做罪，
圣经上边称呢种力量为罪，
罪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权势。
罪系一种力量，一种权势。
叫我们离不开也站不起，
叫你离不开也站不起。
哦，也许你会说，我又不吸烟，又不喝酒，也不打牌。
或者你讲，我又不吃烟，又不饮酒，又不打牌。
但你的心中是不是充满了自私，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怒气，充满了苦毒？
但你的心里边系咪充满咗自私、苦恨、仇毒咯？
还是你的心里面非常的骄傲，觉得你可以成为神一样，
或者你的心非常骄傲，觉得你自己可以成为神一样。
圣经说这些都是罪，
圣经讲这些都是罪，
因为一个人的罪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因为一个人的罪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够试透呢？
耶利米书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够试透呢？
如果今天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荧幕，
今天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荧幕，
把我们过去一天所有脑袋里面所想的事情都把它放映出来，
将我们过去一天脑袋上面所想的事情都放映出来，
然后我们坐在这里看，
然后坐在这里看。
我不晓得有哪一个人敢坐在这里看自己的，
我不知道
脑袋的事情，
谁是敢坐在这里看自己脑袋里面所想的事情。
大概我第一个溜走，
或者我第一个就溜走了。
如果我们的罪不解决，我们永远是一个摊子啊，
假如我们的罪不解决，我们永远都是一个摊子。
耶稣对他说，你的病好了，
耶稣跟他说你的病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对不对？不对，耶稣对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不是，耶稣来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被赦免了。
你看到没有，耶稣来不是要解决人身体健康的问题，
你看到耶稣来不是解决人身体健康的问题，
他来先要解决我们心灵的问题，
他来是要解决我们心灵的问题。
我们身体有病需要医治，
我们身体有病需要医治，
但你我的心灵有病更需要医治啊！
但你我心灵的病更需要医治。
John Maxwell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90% 都是心态心理的问题。
John Maxwell 说过，我们所遇见的问题 90% 都是由我们心里边所产生的，
只有 10% 是实际的难处，
只有 10% 是实际的难处。
你心态的反应决定了你现在的处境，
你心态的反应决定了你现在的处境。
有的人失业了觉得很痛苦，想要自杀，
有的人失业了觉得很痛苦要自杀，
有的人失业了觉得哦，大释放大解脱，
有的人失业他觉得是大释放大解脱。
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位同事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基督徒，
因为公司不景气就裁员了，
因为公司不景气就裁员，
很多人被裁掉，就在那里生气啊，骂公司啊，说这个公司不仁不义啊。
好多人就好嬲，就骂公司，话公司不仁不义。
我这一位朋友他却每一个地方跟人家握手，
但这位朋友他却去到每个地方跟人家握手，
他带着笑容跟他们再见，
他面带笑容跟他们再见，
他还去跟他的老板谢谢他，
他还去他老板那里多谢他，
他的心里面没有一点的苦毒，
他心里面没有任何一点苦毒。
主耶稣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耶稣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他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他知道我们的问题心态的问题，
我们的心放不下来，
我们的心放不下来。
有一个老先生乡下人，他背着一个很重的重担在街上走，
有一个乡下的老先生他背着一个很重的重担在路上边走，
有一个人从旁边开车经过，开了一个卡车就怜悯他，
有一个人他开着一部卡车在旁边怜悯他，
就邀请这个老先生来车上，他载他一程，
就邀请老先生上车他载他一程，
这个老先生上了车仍然背着他的重担站在那里，
老先生他上了车就他还是背着那个重担，
车子开他背着重担，因为他放不下，
车子开但他还是背着重担，因为他放不下。
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子的痛苦，
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痛苦，
不是环境不对，是你我的心不对，
不是环境不对，是你我的心不对，
我们的心被罪捆绑住了，
你的心被罪捆绑了，
我们是在罪的重担的辖制之下，
我们在罪的重担的辖制上下边，
就好像这一个少年人的官，
就像这个少年的官，
他想要得永生，他想要跟上帝建立关系，
他要得永生，要同上帝建立关系，
但是他心放不下，
但他心放不下，
他舍不得他的钱财，
他舍不得他的钱财，
他舍不得他的才干，
他舍不得他的才干，
他的知识，他的理性，
他知识，他的理性，
他放不下他自己，他在那里挣扎，
他放不下他自己，他在挣扎，
罪把他绑住，
罪将他捆绑住。
亲爱的朋友，我们这个人是改造不好的，
亲爱的朋友，我这个人是改造不好的，
因为我们的心不好，
因为我们的心不好，
所以上帝不是要修补你我的心，
所以上帝不是修补你我的心，
他要给我们一颗换一颗心，
他是要跟我们换一颗心。
有一节圣经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以西结书36章，
我们读一段的一节经文在以西结书，
请你们一同来翻，很好的一节经文，在旧约以西结书36章，
在旧约的以西，
如果你把圣经差不多中间偏后一点的位置打开，在1017页，
是教堂圣经的1016页，17页，
以西结书第36章，
以西结书第36章，
好不好，我们都来找找，我们一同来翻圣经，以西结书第36章，好，找到了，我们来看26节，我请大家跟我一同的念，
第36节，
神说的啊，以西结书36章26节，
以西结书36章26节，
来，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哎呀，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礼物，
那个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哎，这个人真是铁石心肠啊！
我经常同人讲，这个人真系铁石心肠，
真的不错。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铁石心肠，
真系唔错。这个人真系有时候就系铁石心肠。
明明看到自己所爱的人受苦，你还是要发脾气；
明明见到自己所爱的人受苦，你仲系要发脾气。
你伤害的就是伤害自己最亲爱的人，但是你还是要去做。
你伤害了自己最亲爱的人，但你仲系要去做。
所以我们这个生活中充满了烦恼跟痛苦。
所以你的生活充满了烦恼同埋痛苦。
因为我们里面的是一个石心，
因为我们里边系一颗石心。
我们接受不了上帝的爱，
接受唔到上帝嘅爱。
圣灵的上帝的灵感动不了我们，
神嘅灵感动唔到我哋。
今天上帝要给你换一颗心，
今日神要同你换一颗心，
他要把你的石心拉掉。
他将那个石心拿去，
他要给你一颗肉心，
他给你一颗肉心，
就是一颗你对上帝的爱有感觉有反应的心，
就是一颗你对上帝的爱有反应有感觉的心。
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是一切改变的开始。
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这个一切改变的开始。
他是神，他来到人间，
他是神，他来到人间，
他是唯一能够赦免我们罪的，
他是唯一能够赦免我们罪的。
只有他有这个权柄，
只有他有这个权柄，
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曾经死在十字架上边，
他为我们的罪已经付出了代价，
他为我们的罪已经付出代价，
他从死里面复活，
他从死里面复活，
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他胜过死亡的权势，
所以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他能够帮助我们，
所以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他能够帮助我们。
Charles Finney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
Charles Finney 和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布道家，
他年轻的时候在学法律，想要做一个律师，
他年轻的时候是学法律的，想做一个律师，
有一天他坐在纽约的一个办公室里面，
他有一次他坐在纽约的办公室里面，
好像他在休息的时候就突然听见有一个声音，
在休息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一个声音，
就说菲尼，你毕业以后要做什么，
菲尼你毕业之后不要做什么，
他就说我要开业做律师，
他就说我要开业做律师，
以后呢，
那以后呢，
他说我要赚很多的钱，
我要赚很多的钱，
以后呢，
以后呢，
他说我要成家育子，
我要成家立室，
他以后呢，
那以后呢，
那么我就要告老返乡，
那我就要告老返乡，
以后呢，
以后呢，
他想想，他说那我就要寿终正寝，
那么就要寿终正寝，
以后呢，
以后呢，
他想想说以后就要接受上帝的审判哦，
那么以后就接受神的审判，
哎呀，他突然醒悟过来，
他突然间醒不起来，
他就离开那里，到一个园子里面，到公园里面去祷告，
他就离开那里，去到公园里面祷告，
他一祷告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帝在向他说话，
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知道神向他讲话，
一个人如果没有认识神，不遵行神的旨意，最终的结局就是接受神永远的审判，
一个人假如不认识神，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最终的结果就是接受神的审判，
所以从那一日开始，他就决定要为神而活，
从那一日开始，他就决定为神而活，
真的神就使用他，
于是神就使用他，
菲尼博士他50年为神工作，没有做律师，但是他带领了千万人来认识神，
菲尼博士他50年的为神工作，他没有做律师，但是他带成千上万的人信主，
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叫 Terry， 在那里开布道会，
有一次他在地方开布道会，
开完会就有一个人来找他，
开完会有一个人找他，
他说能不能请你到我家里面来一谈，
他说你可不可以来我家一趟，
他说好，
他就说好，
他走了以后就有人就跟菲尼说，
他走之后有人就跟菲尼说，
哎呀不能去啊，你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啊，他会害你啊，
他说你不要去，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来的，他会害你的，
但菲尼还是去了，
但菲尼还是去了，
去了就遇到这个人，这个人就带他走了好多的街道，
当见到这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带他 走了好多的街道，
来到一个小巷子的后门，
来到一个小巷子的后门，
他们就进去了，
他就入了去
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一个办公桌椅子等等，
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办公台和椅等等，
四边都是墙，
四面都是墙，
那个人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一把枪来放在桌上，
那人就从口袋里面偷出一把枪来放在台面，
他对他说，
他跟他说，
好，昨天晚上你讲的是不是真的，
他说你昨晚讲的是不是真的呢，
你说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你讲的是真的吗，
你讲的是不是真的呢，
菲尼说是的，这是圣经上的话，我讲的是真的，
菲尼就说真的，这个是圣经上面所讲的，我讲的是真的，
那人说你看这把枪，
那人就说你看台面这把枪，
我的伙计用这把枪杀了两个人，
我的伙计用这把枪杀了两个人，
我自己也用这把枪杀了两个人，
我自己也用这把枪杀了两个人，
你看我这样的人有救吗，
你听我这样的人有没有救，
菲尼说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一切的罪，
菲尼说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洗净一切人的罪，
这个人又说你看左边那里有一扇门，
这个人说你看左边的门上，
这个门通过去是一间酒吧，
这个门通过去是一个酒吧，
他说我从酒徒的口袋里面骗走最后的一文钱，
他说我从酒徒的口袋里面骗走最后的一文钱，
有时候他们的妻子抱着他们的孩子来求我不要卖酒给他们的先生，
有时有些妻子抱着他的孩子来找我，叫我不要卖酒给他们的先生，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像我这样的人有救吗，
我将他们赶走，好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得救呢，
菲尼说上帝的儿子耶稣的血 能够洗净你的罪。
腓力讲，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一切人的罪。
这个人又说，你看右边有一扇门。
这个人讲，你看右边的这一扇门。
这个门打开通过去是一个赌库。
这个门通过去是一个赌库。
我在那里装了特别的机关。
在那里装了特别的机关。
叫人来赌就一直输，输到一毛钱都没有。
叫人赌的时候就一直输，输到一分钱都没有。
你看我这样的人有救吗？
你看我这样的人有没得救呢？
腓力说不错。
腓力说不错。
这样多的罪，上帝的儿子耶稣能够洗净你的罪。
你这么多的罪，神的儿子耶稣都能够洗净你的罪。
这个人又说，你看前面中间有一扇门。
这个人就说，你看前面中间有一扇门。
这个门打开是通到二楼，就是我的家。
这扇门打开就通到去二楼我的家。
这里面有我的妻子跟一位11岁的女儿。
你上边有我的妻子和我11岁的女儿。
13年前我来到纽约。
13年前我来到纽约。
我认识了那时候我的妻子，我就骗她。
我认识我当个我妻子，我就呃她。
我说我是一个规矩的商人。
我就同她讲我是一个规矩的商人。
所以她嫁给我才发现我是个这样的人。
她嫁给我之后才发现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是一个酒鬼啊。
我是一个酒鬼。
每一次我喝醉酒我就打她。
每次我喝醉酒就打他，
然后把他摔到门外面去，
将他掟到门外边去。
有一次我的女儿夹在我们中间要阻止我，
有一次我女儿夹在我们中间要阻止
我，我就把我的女儿推倒，
我将我女儿推倒，
我的女儿跌到壁炉里面，
我的女儿被跌
到壁炉，从腿一直到手臂这边全部被烧烂了，
她从大腿到手上全部被烧烂了，
留下永远的疤痕，
然后永远的疤痕。
她说像我这样的人有救吗？
她说我这样的人有没得救呢？
腓力走过去抓了他的肩膀，
腓力走过去抓住他的肩膀。
你做的真的很可怕，
你做的事情真的很可怕，
但是主耶稣的血还是能够洗净你的罪，
但主耶稣的宝血总还能够洗净你的罪。
那个人说，
那个人说，
谢谢你，请你为我祷告，
多谢你，请你为我祷告，
明天我再来参加聚会，
明天我再去参加你的聚会。
第二天的早上，这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面，
第二个早上的人在他办公室里面，
他的衣衫不整，满脸是泪水跟汗。
他衣衫不整，满水满脸都是泪水和汗。
原来他用他的椅子把他所有的酒吧里面的酒全部都打翻了。
原来他用他椅子将他酒吧全部的酒都打翻了。
他又到他的赌库里面把所有的赌具都打烂了。
他又到他的赌库里面将他全部赌具都打烂了。
他就走到他自己楼上的客厅，他就坐在那里。
他就走到他楼上的客厅坐在那里。
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吓得要命，躲在房间里。
他妻子和女儿吓得要命，躲在房间里边。
他就叫他女儿。
他就叫他女儿。
他女儿胆战心惊的来到他面前。
他女儿胆战心惊来到他面前。
他就抱着他女儿放声大哭。
他就抱着他女儿放声大哭。
他的妻子也赶快跑出来。
妻子赶快跑出来。
他就跪在他妻子的面前。
他就跪在他妻子的面前。
他说：“太太，我对不起你。”
他说：“太太，我对不起你。”
我去参加腓力博士的布道会，
我参加腓力博士的布道会。
我站起来，我接受了耶稣。
我站起来，我接受了耶稣。
昨天晚上我在楼下祷告，
昨晚在楼下祷告，
上帝的灵进到我的里面，感动了我，让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
上帝的灵进入我里边，感动了我，让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所以我现在我请你原谅我，
我现在求你原谅我。
我要重新的做人，做一个好丈夫。
我要重新的做人，做一个好丈夫。
他又向他的女儿说，
他又同他女儿说，
爸爸对不起你，给你造成了这样的伤害。
爸爸对不起你，给你这么大的伤害。
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好爸爸，要加倍的补偿过来。
从今以后我就要做一个好爸爸，要加倍的补偿过来。
真的，从那天开始，神给他换了一颗心。
真的，就从那天开始，神就同他换了一颗心。
他后来成为腓力布道团当中的一个有力的助手。
他后来成为腓力布道团当中一个有力的助手。
真的，上帝他不是要改变你的人生。
真的，神不是要改变你的人生。
他是要给你换一颗心。
神要同你换一颗心。
当你的灵跟神的灵合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的灵同神的灵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人生自然就改变。
你的人生自然就会改变。
我们人实在是有限。
我们人真的有限。
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都没有办法胜过，
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也没办法胜过，
但是今天就是一个得救的时刻。
今天就是一个得救的时刻，
因为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人间，
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人间，
为我们的罪已经付出了那个代价，
为我们的罪已经付出了那个代价。
有很多的道理可能你都不明白，
有很多道理你或者就不明白，
但那些不重要，重要就是你打开你的心， 让神的灵进到你的灵里面。
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打开你的心，让神的灵进入你的灵里面。
只要你把你的心打开，
只要你将你的心打开，
你接受他，
你接受他，
你说主啊，我愿意你进到我里面来。
你说主啊，我愿意你接进入我里面来。
求你给我一个新的心，
求你给我一颗新的心。
按照圣经所说，他就进来。
按照圣经所讲的，神就会进来。
许多的人都已经经验过了，
好多的人都经验了。
两千年来，那真正信仰上帝的人都改变了。
两千多年来，真正信仰上帝的人都改变了。
他能够改变你，
他能够改变你，
因为他要给你一个新的心，
因为他要给你一颗新的心。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一起低头祷告。
在祷告之前，我要来问大家一句话。
在祷告之前，我要问各位一句话：
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神的圣灵在你的里面这样子感动你？
你是不是觉得有神的灵在你里面来感动你，
叫你来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心，
叫你来打开你的心？
如果你觉得有这种的感动，那是神对你说话。
假如你觉得有这样的感动，这个是神向你讲话，
那么你就应该向他回应。
那你就应该要向神回应。
今天早上我愿意很诚恳的来邀请你，
今天早上我要很诚恳的来邀请你。
如果你愿意就在这个时刻你来向神祷告，
假如你愿意在这个时刻来向神祷告，
就是打开你的心说耶稣请你进来，
就打开你的心说耶稣我请你进来，
那我要为你祷告，
那我要为你祷告，
他能够进到你的心里，
他要入到你的心。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就请你轻轻地举起手来，我要为你祷告。
假如你有这样的意愿的话，我就求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要为你祷告。
请放下，还有没有人？
请放下，
请放下，还有没有人？请放下，我看到了，还有没有？神也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
请放下。
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请放下，请放下，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他对你的邀请啊，还有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刻打开你的心，说请耶稣进来？有没有？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我请刚才举手那些人啊，请你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好不好？请你站起来，来，
我请刚才举手人起身，站起来，我来祷告。
还有没有？请你站起来，对，没关系，请站起来。还有谁？这个是一个机会，不要错过。来，来，
这个好机会，各位不要错过。
神在呼召你，还有没有？
神在呼召你，
还有没有？请你站起来，好不好？你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来，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请你站起来，神在说话，他在说话，他邀请你，还有没有？请你站起来，来，还有没有？我们祷告，
我来祷告。
这些站起来的，请你跟着我一句句来向神祷告。
起身的朋友，请你同我跟着我一句一句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我站在你面前，
我坐在你的面前。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求你的灵进到我里面，
求你的灵进入我里面，
把我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
把我从罪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
给我一颗新的心，
给我一颗新的心，
使我得到真正的自由跟平安，
使我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安。
求你来做我生命的主宰，
求你来做我生命的主宰，
赐给我永生，
赐给我永生。
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